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好，我是金华牧师，这次要再继续的跟你思想举起圣洁的手，也就是祷告学的第四讲。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祷告的原则，我们说到撒旦可以利用我们最神圣的祷告的时刻来败坏我们的心思，叫我们的祷告不蒙神的垂听。他要叫那些不祷告的人继续不祷告，同时又叫那些肯祷告的人不再相信祷告，或者是叫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只想到求神成就他自己的心愿，用人心的骄傲来败坏他们，使他们的祷告不再蒙神垂听。所以我们必须懂得怎么样用祷告的属灵原则来祷告，不再让撒旦有机可乘，在祷告的事情上继续的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可能有人会说，祷告就是对神说话，还会有什么原则呢？是的，祷告是有祷告属灵的原则的。人会说话不一定说对话，我们为了在祷告里面能够说对话，就必须寻求神自己的心意，知道神在祷告里面所设立的原则是什么。在上一次我们也用了圣经的几个例子，说到每一样属灵的事情都有它一定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既然是神所规定的，就没有人可以把它轻易的改变。所以呢，不管一个人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他干犯了这些原则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任何人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已经设立的原则。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忽略了这些原则的话，也是同样的让我们在祷告中间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而且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如果做错了，违背了这些属灵的原则，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善意，但是同样具有破坏性。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属灵的原则。上次我提到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属灵的原则，比方说救恩有救恩的原则。救恩的原则就是人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神所设立的中保才可以得救，任何人想要用自己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达成救恩的目的。除了上次提到的救恩的原则以外呢，我再提一个，就是应许。应许也有它属灵的原则，有的应许是加上条件的，有的应许却是没有条件的，有的应许是要在某种时间里面一定会要成就的，有的应许是一定会在某种人身上成就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应许的原则，我们就能够照着这些应许的原则去支取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比方说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看，这是神有条件的应许。在神履行他的应许之前，他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并且神还说，以此试试我，表示神要用他的信实来保证，当人履行了这个条件以后，这个有条件的应许必然会实现。根据这样子的话，所以多年来的侍奉里面，我经常的鼓励弟兄姐妹要忠心的把十分之一奉献，因为这是蒙福的一个条件，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而且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侍奉里头，我从来就没有看见一个忠心奉献十分之一的弟兄姐妹没有蒙受神特别敞开天上的恩典的。在我自己基督徒的生涯里面， 我也是照着神的应许履行十分之一奉献的条件。在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侍奉和家庭的里头，实在经验到神太多太多的恩典。这不是说我们奉献一分钱神还我们十分钱，我们奉献一万块神还我们一百万，这不是在物质上跟神的讨价还价，而是神乐意在他的儿女把他规定的奉献献上以后，慷慨地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各样的福气倾注下来，叫人丰富得甚至无处可容。神所应许这样的祝福，是那些不肯奉献十分之一和从来没有奉献十分之一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经验得到的。这个就是神有条件的应许，这是应许的属灵原则之一。那么还有一个应许，那就是没有条件的应许，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神的主动，神说了就算。比方说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应许。神不但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而且神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无条件的应许，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这一生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让我们觉得他是好的，让神这样祝福他呢？他也犯错，他也撒谎，他甚至还差一点把自己的太太给了别人，但是神不因为他做了错事就不给他祝福。神说了就算，神拣选了他，无论怎么样子神都祝福他。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还是兑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有哪一个基督徒是不晓得亚伯拉罕的呢？那么也有一些应许是神规定要在某种时间里头要成就的。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就是神说以色列被掳要70年为满，结果呢，按照历史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他们真的是归回了自己的故土，而且神是借着一个外邦人的国王促成以色列人回归的运动。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在某种时间之内要成就的应许。那么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些应许是在某种人的身上会成就的，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个时候保罗和希拉被下在马其顿的牢房里头，在夜里的时候他们就唱诗赞美神，半夜的时候忽然间地大震动啊，锁链都脱开来了。禁足那个时候一醒一看牢房开了，他就想要自杀，但是保罗就大声的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啊，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一个逃走啊。于是禁足战战兢兢的来到了保罗他们的面前，就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啊，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保罗就应许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天我们就知道，不但是那个禁足得救了，他的全家也就得救。这是在某种人的身上一定会成就的。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拿这段圣经劝人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信主耶稣，你的全家都必得救。这段圣经实际上并不是说到每一个人，而是说到那个禁足。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属灵的原则就是，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家里人就有盼望，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虽然我们看到这句话是神应许给那个禁足的，但是同样的，有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经历里头也是有效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应许的原则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应许的原则，我们就会正确的按照这个原则去支取神的应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到应许的地方，我们就要看神的应许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们按照这个属灵的原则就能够得到了。那么说到恩赐呢，恩赐的运用也是有属灵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一节说到的，你们要追求爱，然后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接着，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单单根据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今天有多少的人在这个属灵的原则上面犯了错，追求各式各样的恩赐，尤其是那种让人觉得很稀奇、很羡慕的说方言的恩赐。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原则里面第一优先的就是爱字，先有爱，其他属灵的恩赐就跟着来。有着许多的属灵的恩赐，但是唯有那能造就教会的恩赐，做先知讲道等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2节提到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按照这个属灵的原则来看看许多的人怎么样追求属灵的恩赐，我们就知道原则弄错了。如果你真的想要追求属灵的恩赐，第一，你先要有爱，追求神的爱，在爱中间来运用这些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13章全部整个就是讲到这一点。然后呢，你真正羡慕属灵的恩赐不是那些说方言这种小事情，而是造就教会的恩赐。换句话说，即使是讲道，是说方言，是医病，是赶鬼，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你个人的虚荣满足你自己，而是为了造就教会。这就是恩赐运用的属灵原则。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谈谈了，祷告是怎么样呢？祷告也是一样的，祷告的属灵的原则也是由神所定规和神所管理的。神为着人的好处而定下了这些属灵的祷告的原则。有些东西人不祷告神就不给他，不是因为神不能给，而是神定规人必须经过祷告才可以得到。比方说神的救恩，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必须用信心去祈求神才会赏给他。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地位，神才可以用天国的地位来跟他交换。所以很多人认为你们的上帝太小气了，他既然要爱世人要救人就救吧，干嘛还要我们做那么多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属灵的祈求的原则，你若不呼求，神就绝对不会给你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种条件、任何一种情况中间，他们的得救经验都是开始于他们向神呼求。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一个一个的讲每一个祷告的属灵原则之前呢，我先要提一下，在运用这些属灵祷告原则的时候，人有三方面的责任。第一，就是思想的本分跟责任。第二呢，就是工作的本分跟责任。第三呢，就是祷告的本分跟责任。在人的这三个本分跟责任的里头，该人思想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用工作和祷告来代替；该人工作的时候，他也不能够用祷告和思想来代替。那么该他祷告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更不能够用他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来代替了。神给我们人有思想的能力，目的就是希望透过人的这种思想的能力，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寻求神，可以知道怎么样子在他的生活里头用他的意志来决定为神而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一个人如果当他知道他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他明白神要他去做的时候，他却在祷告里头推卸他的责任，那就是没有尽他自己的本分了。举个例子，有时候我在一些地方讲道，当我讲完道了以后， 很多人很受感动，我就呼召他们，要他们决志照着刚才所说的信息为主而活。那么完了以后呢，我就在旁边听他们怎么样在祷告里面回应。有的人就说，主啊，我听得到，我好受感动，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为主而活，求主加添我能力，帮助我，让我去饶恕人，帮助我，让我能够实行十一奉献，帮助我，让我做一个传福音的人，等等等等。我听了以后，我就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听了这些信息以后，不应该再把自己的责任推给神了，你们不必再继续求神帮助你，给你力量，叫你去爱人，叫你去奉献，叫你去传福音，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而是你应该这样祷告说，神啊，我听了信息，我现在决定要这样这样去做。你听出其中不同的语气和说法吗？我们常常呢，在祷告的里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就求神说，哦，如果你给我能力的话，我就能够做了，你给我爱心的话，我就能够做了，你给我意志的话，我就能够做了。在该我们用思想、用意志去做决定的时候，去行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事情推在祷告的上面。同样的，在工作上面，我们有我们的本分跟责任。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不工作，却求上帝帮你养家、帮你糊口、供应你一切的需用。人必须先尽上他自己工作的本分跟责任，而不是坐在那里只会祷告，就好像一个人无所事事，只会伸手向他的父母亲要钱一样，那是不对的。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工作的责任，该你工作的时候你就工作，可是越过了我们个人思想的能力范围，越过了我们工作的能力，有很多人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解决的，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该我们尽上我们祷告的本分跟责任了。这就是讲到人有三方面的责任，在这三方面的责任里面，思想的本分跟责任，还有工作的本分跟责任呢，是比较能够理解的，而且呢，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说到我们人有祷告的责任和本分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太注重了，我们忽略了，我们不以为祷告是一种责任和本分，我们觉得祷告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祷告是我们要利用神、寻求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是在我们人生有限的力量之外，寻求神帮助的一个管道和工具，所以呢，我们就不太会尽上这样的责任了。所谓本分，就是不管你想做不想做，你都应该去做，而我们现在却把祷告变成一种例外。这就是在这里呢，我要先提出来的，就是在运用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平衡的、完全的尽上人这三方面的本分跟责任。那么说完这点呢，我们再开始一个一个来谈到祷告的属灵原则之前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在这里提的，那就是祷告是承认神的主权。任何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心里面对神没有一种完全的委身、完全的交托，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功效。祷告就是向神完全的委身。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由下向上叫做祷告。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虽然口中称主啊，但是呢，我们是主人，我们其实是在吩咐、要求上帝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还会说，如果神这样这样做的话，你就应许要那样那样做，好像跟神讨价还价。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一种匍匐卑微的地位，从下向上仰望，祈求神的怜悯，而且知道祷告是神所赐给我们何等的权利和恩宠， 使我们可以在神国度的事工里头有份。所以在我们懂得用祷告的属灵原则去祷告以前，先让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表示我们愿意向神降服，尊神为大。无论神对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都说阿们，因为我们向他祷告是向他臣服，承认神完全的主权。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不是宿命论，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必须向神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神才能够，所以我们才祷告。我们已经尽上了我们思想的本分和责任，我们已经尽上了工作的责任和本分，现在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上帝，让神来掌管一切，让神来主理一切，让神来决定一切。这就是把主权交给神，这就是在祷告里面承认神的主权。好像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也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意思就是说到，尽管你心里盘算千条路，但是只有神才真正的能够引导你走在该走的道路上面。尽管你有千百个计划，可是只有神可以定夺决定。这个就是讲到神的主权。不论我们计划做什么，我们想要做什么，如果没有神的管理允许运作，我们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这就是我们的心思和工作不能取代的那部分。我们举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说到一个比喻，提到那个财主，因为田产丰富，他自己心里就说，那就是思想了，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他又说，我要这么办，那就是说到他的计划和行为了，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讲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是灵魂的主人呢，可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一个比喻绝对不是在那里说有钱人的不是，这个比喻重要的地方是在一个人只会以自我为中心，他专为自己打算，在神面前却不是一个富足的人。重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把很多的财富放在那个名字叫做银行的仓库里，可是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啊，你所积存的这些东西要归谁呢？我们尽管可以为自己计划，为自己打算，为自己想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事情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可是我们如果没有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就不可能透过祷告来真正的依靠他。没有神介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是不可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富足的人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愿不愿意祷告和怎么样祷告看出他是怎么样来做神儿女的。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照自己的办法和自己的计划来吩咐神，还是他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祷告就是承认神的主权，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教导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让神来做开始， 而不是我们开了头以后让神来收摊子。若是我们真的是这样愿意让神来管理、引导、带领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在祷告的时候不尊主为大。说完了这些前提以后，我们就开始要一个一个的来谈祷告的原则，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中间最重要的一部分了。我们以后的这些课程中间一共要涵盖五个祷告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荣耀神，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第三个原则就是要照神的旨意，第四个原则就是要用信心来祷告，第五个原则就是要说阿们。听起这些原则好像怪熟悉的，让我一个一个来跟你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中有许多属灵的功课要让我们学习的。祷告的原则就好像是一把尺，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衡量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正确。同时呢，每一个祷告的原则也是互相的环扣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越多抓住这些原则的精神，就越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效的祷告者。祷告不单单是一种方法，祷告也是一种生活。圣经所有关于祷告的原则都是和生活有关系的，没有合神心意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合神心意的祷告。神鉴察我们生活的见证过于他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什么，而且单单懂得祷告的原则不一定会叫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可是要紧的是，当人对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能够帮助我们做更有效的祷告。还有呢，真正的祷告是跟父神沟通，这就是我们先前曾经说过的，在祷告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明白祷告跟神沟通是维持跟父神关系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永远不会觉得祷告是一件累赘的事情。还有呢，既然祷告是跟神沟通，所以祷告和祷告的语言技巧没有关系，也跟别人没有关系，要紧的是我们跟神沟通。神听祷告是因为他喜欢我们和他对话，他并不在乎我们那种词穷语尽不会祷告的困窘。还有呢，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专门注重祷告的实用性，用神听不听祷告来决定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成功，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刚才已经说了，祷告是跟父神沟通，所以呢，我们应该用这些以后我们要学习的祷告原则来改善我们跟父神的关系，而不是单单机械式的学到一些头脑的知识。我们学会了这些原则，如果我们没有跟父神的关系，我们永远不会学会怎么样跟父神沟通。说完这些呢，我们开始谈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为了荣耀神。我们要分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就是要先神后己，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自己。第二呢，祷告要荣耀神，就是生活要圣洁。那么第三，祷告要荣耀神，就是要操练自己的言语。我们先谈祷告的原则，第一个，为了荣耀神的第一方面，就是要先神后己。我们要知道，人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神造人就是为了荣耀他，神创造万物，然后最后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来造了人，然后神就把人派来看守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从这些事情里头已经反映了神是多么愿意在人的身上反映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起初受造的人在神所设立的园子里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必担心吃喝穿着，像今天一样， 因为神在造人以前早就先把人生存的环境预备好了，神造了万物之后才造人，所以这些环境里面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预备的，人不必担心吃喝。那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要去为吃喝担心呢？就是在犯罪的时候，当撒旦引诱始祖不要他们先想到神的荣耀，反而叫他们先注意自己的需要，说你看这个果子多漂亮，悦人眼目，然后你看这个果子多好吃，你吃了以后就能够像神啊，又好看又好吃，吃了以后还有一个引诱人的结果。这就是人失去神荣耀的第一步，人开始注意自己的荣耀。罗马书3:23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失去神的荣耀就是犯罪，亏缺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达不到的意思，达不到神的荣耀就是罪。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从此就开始害怕逃避神，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藏了，看到神的光他们就害怕了，神来找他们他们就藏起来了。结果呢，当然不用说，人被赶出离开神供应他们所需用的伊甸园。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才天天为了需要而打算，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今天人为吃喝打算是失去神荣耀的结果，人辛苦工作为生活打拼是从神面前失败的咒诅。当我们透过神的救恩得救了，那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神的荣耀，恢复起初不再为衣食住行这些事情担心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发现我们不再为那些衣食住行的事情担心，可是反而得到神奇妙的供应，而且我们又发现这是我们优先取悦神荣耀神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会多么的开心呢？当神叫摩西去向法老王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要摩西对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要让我的百姓向我守节。你看神让以色列人百姓出埃及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过一个物质更丰富的生活，而是让他们能够向神守节侍奉神，意思就是要过荣耀神的生活。当以色列的百姓真正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就用天上的玛纳来供应他们，他们根本不必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来担忧。可是当他们一离开神，一背叛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生活担忧了，没水喝了，没东西吃了，他们就开始埋怨。所以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不必为那些事情担心了。先神后己，在祷告的里面先寻求神的荣耀，先为神的荣耀打算，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6:9-13，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有同样的意思在里面。主耶稣教门徒祷告，首先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才是为自己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很清楚地看见主耶稣要教导门徒在祷告中间的一个先后次序，就是先神后己，先求神的荣耀，然后再求自己的需要。在马太福音6:33，主耶稣又重复了这一个先神后己的原则，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里更清楚地说到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先字不但是有优先的意思在里面，也有重要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呢，后面讲到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加的意思是什么呢？加的意思就是外天的，你不求神也会给的，好像是一个连锁反应。 你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这些东西附带的就会加上了。所以祷告先后的次序呢，是不能弄错的，必须以神的荣耀为先，然后才是自己。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祷告是不是符合这个原则的？多半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以神为先呢，还是以己为先呢？是神为先呢，还是人为先呢？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思想的了。这次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谈同一个题目，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